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之前在知乎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不玩户外的，一种是把户外变成生活的，还有一种是在户外和生活中游刃有余的。在这个生机勃勃又狂野的世界当中，对很多户外爱好者来说，行走在自然当中，在一片树叶、一株鲜花、一棵大树、一片草原、一座大山、一亩芳香、一片湖泊，还有一汪大海中，发现世界赐予的所有珍宝跟美景，便是生命最大的恩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请到了这样一位把户外和生活平衡得刚刚好的女创业者红琴，她将带来她最动人的户外故事，掌声欢迎她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啊，谢谢叶子。大家好，我叫红琴。我呢，本职工作呢是一个工程师，业余工作就另外一份本职工作呢是创业公司的 CEO 和 co-founder。那我们这个创业公司也是跟女性相关的，就是健身跳舞相关的。后面我可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起来红琴是把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跟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了一起是吗？
对，对，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样是，
而且这样子这个生活看起来你的事业跟生活也是平衡的刚刚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聊聊这个平衡感。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他们并不了解什么叫做户外运动，能不能简单的先跟我们的听众做个介绍呢？
户外运动的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些 hiking 啊 backpacking， 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要更极限一点，比如说你去登山。我们指的登山是指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地方，需要付出更多的 effort 的一些地方，包括滑雪，冲浪，潜水，还有橡皮艇，滑翔伞，那个
就是带有这种带有探险性、属于极限跟亚极限的运动，对吗？
对的，对的。
其实听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并且有很强的刺激性，然后是那种跟自然紧密接触的。
对的，对的，嗯。
所以很想问一下，你的生活或者你的事业当中，是不是也是这种很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对的，对的，包括所有我身边跟户外有关的朋友都是这种
性格。哦，这是一个就是共同属性了，算是。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接触这个户外运动呢？
4年前左右，我认识我现在的老公的时候。
哦，您跟你的先生也是因为户外结缘吗？
对的，对的。
哇，那户外看起来给你的人生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你一般从事哪些户外运动呢？
一般像登山和滑雪比较多，然后水上运动的话有潜水和冲浪，然后还有自行车类的话会有山地自行车。
那这个听起来算是横跨海陆空了，就是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喜欢的东西。那么在这些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你应该是比较喜欢滑雪跟登山，对吗？
对的。
哎，那在你这4年多来的这些经历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跟你这两个爱好相关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呢？
嗯嗯，对，其实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科州。
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州。
嗯，科罗拉多这个地方，其实叶子听很多很多我们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提起过了，但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特别想问，就是哎，科罗拉多到底是一个如何神奇的地方？为什么每个户外的人都是那么向往呢？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科罗拉多呢，它是属于北美落基山脉的屋脊，它拥有就是北美最多的 Fortiners。有58座之多。
什么叫 Fortiners？
就是14000 feet 以上的山脉。
14000 feet 以上，哇哦，感觉是挺高的。
对的，对的。然后基本上爬这种山，它有几个，就它一般会分一些级别。那我们指的基本上是2级到4级左右的山。
那这个级别又是怎么进行分类的呢？
对，Fortiner 它的分类级别，它有一个叫 Yosemite Decimal System。那1级就相当于是很轻松的走， 二级就是你需要用一些你的手，然后到三级就是你用手的那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四级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爬了，就需要攀登，叫 technical climbing。五级就已经是垂直的了，就是、
垂直的。
对，
可能我觉得举个例子会比较让听众朋友们有感觉，就比如说西雅图这边很有名的这个 Mount Rainier， 这个大概可能属于一个什么级别呀？
Rainier 可能在二级到三级之间。
Rainier 只在二到三级，我瞬间好像对这件事情就更多了一份敬畏之情了。因为听说好多人去这个攀登 Rainier 之前都是要经过若干个月的训练的。
对，他们很多其实是 technical 的，就是怎么绑绳子，怎么自救的一些技巧，就包括你在高原上面怎么呼吸，怎么保持体力，这样一些技巧。
哦，其实是涉及到了这项运动的方方面面，是吗？
对的，对的。Rainier 它的难度很多在于它的冰川 crevasse 和它的长距离，因为它很就是整个的往返的距离很长。
哦，这个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专业了。那我们讲回科罗拉多，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科罗拉多其实是这个北美落基山脉的屋脊嘛，而且拥有58座这个14000feet以上的山。那么你去爬过大概多少呢？
我没有，我可能5到6座。
5到6座，那已经很厉害了，我感觉。
没有，我们带我们的朋友是把58座都爬完了。
58座爬完的大神，哇，有机会一定要膜拜一下。
嗯，对的，对的。我们都还算是就是玩，他是真的是非常认
真。哦，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完成一项，有点像打卡一样，是吗？
他是真心热爱，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爬 Fortiner 非常的苦。Fortiner 首先高原，然后风大，然后环境非常恶劣，经常你晚上也不能睡觉，要很早去爬，因为你中午就要撤下来。所以玩 Fortiner 的人基本上都是真爱，因为真的很
真的很苦。对的。那么你在这个爬 Fortiner 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2年前有一次我第一次爬三级的山。那个山我们走的是一条叫那个山的名字叫 Taurus Peak， 然后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南一点的路线，然后那一天因为已经10月份了，所以它又下了一些雪，然后走的人又很少，所以我们在经过一片我们叫 Longford Zone 的时候，就前面过去的人把我脚底下的就一个 foothold 就是脚踩的一个部分菜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在那一片区域的时候，我只能靠一只手和一只脚支撑。当时因为我左脚已经把那个 foothold 已经踩掉了，所以是悬在空中的。那在 Longford Zone， 就是 Longford Zone 的意思就是你在那儿一定不能掉下去就会挂掉的意思。那在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手和一个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具体都不记得到底有多长时间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那个时候异常的镇定，就我上面和后面的就已经爬上去的朋友和在我后面的朋友都在怎么说，他们都很紧张，就各种想办法，我就自己在那里想去摸索怎么办。大概我觉得过了非常非常非常长时间，然后最后
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度秒如年的感觉，是
对的，因为你的左手是没有任何的hold的，因为另外一个hold你必须要在左脚
抓不到，对吗？
你左脚一定要蹬上去，你的左手才够得到。那个时候左脚没有，所以我们就上面下面的人都很紧张，我就自己扒在那边，我知道我坚持不了很久，因为臂力有限，而且那个地方很危险，所以somehow我很镇定，然后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非常镇定的往下爬了一步，然后才找到了那个正确的手和脚的位置，然后才自己爬上去的。然后那个瞬间你是非常清楚，如果你那个时候找不到方法往上走或者往下走，
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是会有生命危险。
刚才听你描述了这个山的陡峭的程度跟大家攀爬的这个方式，我都可以想象出那一份危险了。但是哎，你之前是没有遇到过如此惊险的状况是吗？
对，因为那一天就一般是这个样子。如果山上没有雪和有雪是不一样的状况。如果山被雪覆盖了，你脚底下的滑的程度会更大，就你的本身那个冰爪鞋抓地的那个力量会不一样，就更危险，更容易滑。另外那一天风特别大，就是风大，其实不会，说实话不会影响到，但会对你心理上有影响，因为你在悬崖峭壁上，风在你耳边呼啸而过，会增加恐惧感。
会增加恐惧感，确实是。所以说，户外这项活动其实特别靠天赏饭吃，是吗？
其实也没有，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现在的话，其实主要一个是你的体力，一个是经验，第二个是最后是一个意志力。就他，我之前也说了，很苦，所以你要把它做下来，就是你
很
要，
不容易。
对，你要一直坚持把它做
对，
下
但是我好像我揣测一下你当时的心理，
来。
是不是当你真的自己爬上去的时候，并且意识非常清醒、准确判断之后，克服了这样一个之后，是不是有那种巨大的成就感？
可能不是成就感，更多的是一
如
种
释重负吗？
满足
哦，满
感。
足感。
对对对，我们经常叫这个东西叫用英文是叫 deep satisfaction，就是非常满
来
足。
自于内心的最深处的那种。
对，是你经过你的努力，然后你在大自然里面，你找到了你的生存的一条路的
哦，
那
算
种。
是精神层面
对
的。
对
突然
对。
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深度就增加了一层，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接触到户外的人有一些跟你一样的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的性格非常的坚韧，然后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非常有自己的原则，并且非常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几点我好像都可以在你身上看到。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大家会对生活有更多的追求，不满足于平时的，就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快乐，会去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获得内在的，就是更持久的一些快乐。
嗯，非
对。
常开心能听到这些，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生活态度特别消极的，因为总是觉得，哎，人生已经这么难了，大家确实应该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的。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这个科罗拉多州你爬了4、5座嘛，那除了这个非常惊险的这个 Taurus Peak 之外，有没有其他你也觉得还不错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呢？
另外印象深刻的一个是加拿大的 Banff，一个是欧洲的 Mont Blanc。
嗯，那我们就从稍微远一点的开始讲起吧。我们讲一下这个欧洲的这个登山，因为欧洲登山，我觉得北美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好山了嘛。你刚才讲这个科罗拉多就有58座，所以其实我觉得去欧洲爬山的人可能并不是非常多。那你是怎么选择去欧洲爬山的呢？
首先，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去欧洲，backpacking，就是背包旅游，就想看一看那些山。但是我们那一位爬完58座 Fortiner 那个朋友，就强烈鼓励我们说：“你们既然去，我们大家既然去了，就不要做这些他眼里的老年人都可以做的，就是你就走走就可以，要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一下，OK，那最有挑战的就是附近 Alps 最高的山 Mont Blanc。
Mont Blanc 除了这个山高之外，其他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Mont Blanc，我个人觉得的话是在Alps 里面长得比较漂亮的山，
长得比较
颜
漂
控，
亮，
就爬山也是想要有爬那种比较好看的山。
比较好看。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应该是去年8、9月左右的
去
时
年
候，
八九月去，哎，当时为什么就是会有想去欧洲户外的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想看一下，其实户外有很多的东西是来源于欧洲，有一种膜拜的感觉，尤其是 Alps 是很多户外的起源的地方，就很多户外它起源就在那边，而
所以
且
要
在。
去朝圣一下。
对，有这种感觉，
哎，那你感觉这个欧洲户外跟的氛围跟北美这边有差别吗？
非常的 hardcore，
他们非常的就是很努力，很努力，非常
就
非常
是
hardcore。
很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那边的级别比我们基本上高了一个，就是他们比如说Rainier 这边，大家都会绑绳子，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 technical 的路线。那在欧洲，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操作，就大家上山都会绑这个绳子，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
非
是
常
什
熟
么，
练使用这些工具，对吧？
对，工具和自救的一些技巧。对，后来我们过去之后，发现我们带了我们在北美能够带的最好的装备，去了欧洲之后根本就不够用，因为他们那边的难度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高一些。
哎，那一般在做这种登山的时候，需要哪些基本的装备呢？
首先，你需要有自救的绳子，然后你会有一些carabiner，就是做一些你的叫什么？就是你自救的时候，你要往上
上
爬
爬。
的，对手和脚的。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带铲子，还有一些叫 beacon 的，就
为
是
什么需要带铲子呢？
因为你会救你的同伴，你救同伴的时候你需要做滑轮。然后你需要把那个 beacon，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用你的 carabiner 去做一个滑轮，然后把人从冰缝里面拉出来。
哇，这
对，
个听起来确实是要求有很高的这种救人的能力才可以。
对，在欧洲的话，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另外还有的话，就在北美这边，我们一般会带一支冰斧，就是一般登山的冰斧。那在欧洲那边，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带2支攀冰的冰斧，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一个，很多地方其实都去不了。包括他们不会，不光会带冰斧，他们还会带那种钻子，就是把自己固定在冰里面的，那也是攀冰会用到的一些东西。那攀冰我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去一看，就是大家只要去 Mont Blanc 走另外一条线的。都是带
哦，
着
这
这
些
些
都是
工具，
基础装备。
对，
哦，你们跟他们相比就缺少了很多很多。那
对，
这个在你们实际的攀爬过程中会有影响吗？
会的，就是你遇到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如果你没有那些工具，是真的不敢去，因为你会掉下来，就会掉到冰缝里面去。
哦，就每一分每一秒，感觉都是一个生死时速。那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ont Blanc 这段经历呢？
嗯，好的，对，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 Mont Blanc 呢，也跟大家说了，前面本来只是想去 backpacking，非常 easy 的 trip，后来决定要做一些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而且我们选择的其实不是常规路线，我们想做一个叫 traverse，就是横穿，因为 Mont Blanc 那边有3个小山，对，所以除了 Mont Blanc 之外，还有另外2个小山头。那2个法语词我已经不是特别记得了，对，但是对，它有3座山，所以我们想把这3个山头都 traverse 过去，最后登顶Mont Blanc。那很不巧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坐的一个缆车坏掉了，所以把我们不得不从法国就要出境到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那边登上去，而且所有的 booking 都是做的。所有的订的车、房子还有缆车都是最后一趟，所以我们非常的幸运，就是一路在争分夺秒，赶上了最后一趟 bus、最后一趟缆车和最后一间房子在山顶上，而且
哦，
对，
所以就这个还没开始爬之前，其实这段经历就已经非常的刺激了。
而我们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来了，我们就一定要去。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争分夺秒的想要过去。最后，非常的好的是，我们发现从意大利那边上去，看到的风景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如果大家去过 Mount Rainier 的话，大家会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冰缝。那么我们从意大利那边上 Mount Blanc 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一个山上的一个小木屋的那一段经历，我们基本上是每一步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冰峰，就是非常的震撼。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就是有一种，
在冰天雪地当中的感觉吗？
而且它有冰缝，很大的冰缝，就张着一个一个的口子在山上， 这个是是我们意料之外的风景，大家都
很兴
奋。但是
也正是因为借到了意大利，才能看到这样的，对吗？
对的，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错过了机会，所以上帝就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对，很兴奋，因为你本身赶上了每一个最后一趟，大家都很庆幸，我们三个人都很庆幸啊，终于赶上了。然后发现又有一个哇，终于赶上，最后看到了风景特别好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可以理解。那么，哎，你们在这个攀这个冰缝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顺？
攀冰缝的话，其实下面一段第一天下午去小木屋之前还比较顺利。那第二天的时候，其实第一天晚上，那个小木屋的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大概给我们介绍了，因为那段时间天气比较热，那我们想要登顶的路上有一段已经形成了一个6米的冰墙，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带工具，所以我们是没有可能可以登上 Mont Blanc 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想有没有可能性可以上去，但我们看了一眼那个房子里面其他所有的人都带了钻和那个两个冰斧，然后到第二天那些人都没有去登顶，因为6米的冰墙实在是太危险了。
哦，所以其实当地刚才听你描述，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本地攀登者他们都没有上去，但是你们还是毅然出发了。
我们后来选择了就是不登顶 Mont Blanc， 但是登顶另外一座小山，是一个 Sertiner，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要 traverse 的山其中一个。那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本来想着我们在科州在北美爬了这么多 Sertiners 就是13000 feet 以上的山，那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 easy hike， 我们早上很兴奋的三个人边拍照边就去了。爬着爬着我们就感觉不对了，因为那个山的坡度非常的大，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浪峰作用来的非常的快，而且沿路冰缝出现的越来越多。然后直到我们
是不是很多时候你都没有在两条冰缝之间找到那个下脚的位置呀？
还没有到，后来我们再往上爬一点的时候发现确实已经没有了，然后它出现了一个梯子，一个非常长大概有十米长的一个梯子，那这个梯子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冰缝，然后这一条冰缝基本上你掉进去就是看不到底的。然后最我们当时看到那个梯子之后都没有觉得很可怕，直到我老公他爬，他因为他比较有他有攀岩的经验比较多，那他先上去之后帮我们看了一下，发现上面爬完梯子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大概有60度左右的一个坡在上面，我们需要把绳子绑在一个地方，还要往上爬个几米，那个地方就是你不能直接走上去的，还要就是像攀冰一样攀上去那个地方，所以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你只要从上面掉下来你就会掉到
就直接掉到冰洞里。
对，当时我们是掉了几样东西的，我想一下，我们掉了一个相机，掉了，对，最重要是掉了那个相机，那个相机就在身上挂着，你在往上爬，然后那个它是这么陡60度的一个坡，然后你爬的时候那个相机你想放起来，然后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直接加速往下滑。
就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是人掉下去也是可能是相同的速度就滑走了。
对的对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冒了一头冷汗，但是就是我们对欧洲的山确实没有预计到它会有那么难，因为所有的攻略上面都写 Mont Blanc 是 long technical 的，当然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但是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吧应该。
那一天天气倒还好，主要是有冰，就是前一天因为很热，然后第二天它化掉了之后就会变成冰，冰在登山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 condition。 对
对，但是我觉得哎，你听就是听你讲完这个经历之后就感觉在看到美景的同时，确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考虑，这样以后才能去看更多的山嘛。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当时很有意思，我们一回来马上就买了2把专业的冰斧，所以只要因为有那个冰斧你才能够在那么陡的冰上面去攀爬，虽然只有几米长，但是也是非常需要的。
然后这段经历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就我这样不爬山的人无法想象的，就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觉得那段经历可能也带给你们很多启示吧。
对的，其实对于登山来说就很有意思，大家会问你为什么想要登山，其实登山很多时候对于我来说啊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就是因为它很难所以你想去做，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一直在跟你自己在怎么说呢，在 fight， 然后你是跟自己在做斗争，你在说服自己我要上去，然后就有那么一个信念，那你想上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你看到了非常好的风景，然后大自然给你的馈赠就是你上去之后它不光是那个风景好，它给你留下来的那个经历是一直刻在你心里的，就比如说像去年发生的，我到现在就记得非常的清楚，
就每一个细节其实你都是历历在目的。
对的，
因为越是在这种越紧张然后越这种 intense 的情况下面，其实是每一个细节，因为你知道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
对的，
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佩服你们的勇气和你们在遇到各种危险的时候这种临危不乱的这种做法跟心态，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在自己的攀登过程中还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是值得学习的。那么欧洲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一座山之外，其他有没有你以后想去的呢？
对的，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对，那一座山我觉得需要有很好的那个攀岩技巧， 对，它叫 Zermatt。
哦， Zermatt， 采尔马特。是瑞士的采尔马特。
对，
对对对，
它的形状非常的尖。那你它整段整段，就比如说你在科州爬三级四级的山，它可能只有一小段一几 mile， 一迈不到一迈的那个需要你去用完全用手爬的。那 Zermatt 的话，它是几乎从底下到上面都是需要你去爬的，所以非常的挑战。这个对，这个在欧洲是就是一座很难的山。
对，采尔马特和马特洪峰这两座肯定就是瑞士的国宝级的这个山峰。而且我记得瑞士的那个三角巧克力上面的形状，其实好像也是马特洪峰还是这个采尔
马特
洪峰其中的一个。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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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 Mont Blanc 也是有这个法国的甜品是以它为原型。其实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这个爬山的文化，山的文化是深深烙印在每个欧洲人的心里的。
对的，你去欧洲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对
啊，好，听完了这个经历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了，除了这个比较远一点的这个欧洲的经历之外，其实稍微离我们近一点的这加拿大的班夫也是非常的有趣，是吗？
对，其实班夫的话不光是班夫本身，它是包括整个那个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我们这边说的科州是北美的
落基山。
落基山，对。那加拿大的落基山它又另外有一番风味，它非常的壮阔连绵起伏。就跟科州它还是比较分散开，然后
就是各有各的风情的感觉，是吗？
对的。然后加拿大那边因为去的人也很少，所以它那边就更加的，我用一个词叫野性，就更野。然后如果你去那边去就是 backcountry 滑雪的话，感觉会更明显。那边的设施什么，它好的地方非常的好，然后其他地方就非常野，完全是开放，你可以找到很多可以自己去玩的地方。
但是越是这种野性的地方，是不是让你们这样的户外爱好者更加的热血沸腾呢？
对的对的，因为你会找到别人没有滑过的雪，或者别人就是没有去碰过的地方。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这个班夫呀？
班夫我们去过有三次。
嗯哼。
对，有一次是在夏天，然后有两次是在冬天。那夏天我们是去backcountry， 就是背包去旅行。那个是很早的时候，是我刚接触户外的时候，就觉得背包扎帐篷这种就已经很好了，就非常 hardcore 了。当时我们觉得我们一天能走，
因为你背着这个背包然后里面放帐篷，再放是不是还要放一些吃的，
对，你
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是不是挺重的？
对，大概有我想一下，我的背包是56升的背包，有20-30磅。
哇哦，就等于是20-30磅负重爬山。
对的，然后大概那个时候一天，我想象那边是用公里公里，一天换成公里的话，能爬15-20左右，就一天背着包走，然后你进到里面去，然后找个地方扎帐篷，对。然后在那边的话，我们是真的见到了在原野上奔跑的熊，因为那边真的是非常的人很少很少，非常好的风景，都没有什么人。
对，很多人去这个 Banff 跟这个 Jasper 看熊，然后看湖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动物。
对的对 的， 对的。然后那边非常的野性，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湖边扎帐篷，然后我们带了鱼竿就随便放进去，拉上来就会有一条鱼，然后还会晚上会把那些鱼烤了吃了，也是很有意思，
感觉像是过上了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你刚刚讲这是夏天去的是吗？
对的。
那冬天去有什么差别呢？
冬天非常的震撼，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夏天看到的蓝色的湖，它的冬天就完全冻住了。然后我们当时滑雪是 backcountry 的时候，是从后面后山，从后山翻上去，然后从湖面上滑下来，然后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哦，夏天我看到的明明是一片蓝色的湖， 然后我到冬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片冰，然后我们在冰上一直横跨了那个冰湖，就是很非常的非常震撼。
对，这好像就是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的差别。自然景观是因为四季，因为不同的外物的影响，它会呈现多姿多彩的感觉，但人文景观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所以说其实你是很喜欢这种不断的新鲜感，
对，
和探索的。
对自然，大自然真的是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它会让你非常，这种感觉就是像在洗涤你的心灵一样。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需品，就是你在城市里面，你在工作，你在生活里面待久了，就是需要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去，然后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个部分。就如果我很久没有去，我会觉得我中毒了，我
需就需要去洗一洗。
对的对的
对，其实刚才红琴跟我们讲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关于爬山的户外经历，像是科拉多，像是欧洲的 Mont Blanc，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班夫。那你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除了爬山之外你还有一大爱好就是滑雪。那么北美这边远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不太好不方便过去，那北美这边有没有你什么比较喜爱的雪场？
哦，北美这边如果要说的话，科州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科州的雪场实在是太多了，大大小小的，就是基本上到了雪好的时候，你随便挑一个雪场都是非常非常是我在我来看就是非常赞的地方。那离西雅图很近的就是在 Vancouver 那边也有 Whistler。
哦、Whistler，
excuse me， Whistler 是本地的，不好意思。
对， Whistler 会稍微远一些。但是比如说除了，其实西雅图这边也有一些雪场你应该滑过吧。
Crystal，
然后像 Steven Pass，
对对对，
还有稍微远一点 Mount Baker。因为其实我们的嘉宾红琴来自这个 Oregon，我们隔壁的俄勒冈州，其实俄勒冈应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雪场是吗？
要完全要看季节，就是雪下的好的时候那边的雪场都非常赞，雪下的不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小冰山。
那你常去的有哪几个呢？
基本上最常去的还是在科州。
还是在科州，
还是要往外飞。
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算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种草了这个一个美国的大州科罗拉多，就是既适合爬山，适合攀岩，也适合这个滑雪，对吗？
对的对的。
好，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宝藏州，我觉得马上就要被大家开发起来了。那么除了我们讲到这个雪场之外，我知道这两年这个红琴也开始接触这个 mountain bike 这项运动，就我觉得这个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更加的陌生了。
嗯， mountain bike 很有意思，它是也是分好几种，它也有就是 downhill 就是你直接往下冲的，又有这种hybrid 就是你要自己骑上去，然后就是根据地形有上有下的那一种。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 mountain bike 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你用脚走20-30迈你要走好几天，那你骑自行车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骑很远看很多风景，同时骑自行车尤其是 mountain bike 它也有一些速度感，跟滑雪是非常像的，尤其是你往下冲的时候那个 downhill 的那个，就是包括你转弯跳跃这些都跟滑雪很相似。所以在夏天就是没有雪滑的时候，你去骑 mountain bike 其实是可以弥补你就对滑雪的思念，然后同时你也进到大自然里面，然后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可以走20-30迈，然后又你知道就在身体上你在在消耗，就在锻炼，同时看到很多美景，然后同时还能感受一些的速度感。所以在大概也是2年前左右，我们发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开始在尝试，然后发现哦 Oregon 和 Washington 是 mountain bike 的天堂，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好的路线，所以我们就开始玩这项运动。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哦，这个听起来 mountain bike 就是一个进阶版的这个爬山的过程，对吗？
对于我来说是的。它虽然爬不了很高，因为骑车爬，你爬3-4千个 feet 是非常吃力的，也不会像登山一样你可以登到14000左右。但是它就是一个 combination。
哎，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 mountain bike 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毕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普及的运动。那么除了 mountain bike 之外，今天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户外了，还有没有什么你私心的小项目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呢？
最近我们做的比较多的事情是冲浪。因为
冲浪？
对，
在俄勒冈冲浪吗？
对的，俄勒冈。
其实我都难以想象可以哪里可以冲浪。
都有的，西雅图附近就有。
西雅图附近也有，
但是你需要 wetsuit，因为非常非常冷。那这边的浪其实非常的好，我们上周才去过。那
是具体是在哪里呢？
在 Oregon 的 Oregon Coast 那边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 Smuggler's Cove， 非常有名。那边我们每次去能有就是沙滩上都是冲浪的人，水里面全部都是冲浪的人。然后这边的浪我们上次去是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有力，然后也是非常的非常好的浪，就是它会形成一些绿色的浪花，就不会都是白色的，这样子你就可以冲得上，可以感受到它那个力量。
你们是经过系统性的学习对吗？
其实
我觉得冲浪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其实还好，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找教练学过，然后我们在这边基本上照着 YouTube。 你会去 YouTube？
可能因为学户外的人他们这个户外的基因都是相通的，然后你可能比较擅长其他的户外活动，也会或多或少影响你这个冲浪的这个能学会的技能点吧。可能
觉得冲浪对有一定的原因，另外一部分就是冲浪它跟那个自然的结合更紧密，好像在听到地球就是这个海的声音一样，所以是另外一种联系，让你觉得你在感受这个浪，而且它不是说你想怎么控制，你要等那个浪，要看着那个浪过来，然后你要找到最好的点，跟它有最好的 match 上它的速度，在最好的点站起来，你才能感受到它那个力量，非常的神奇，你就觉得你会被那个浪在冲，那个浪是这个地球它产生出来的，所以你跟它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联系，很 subtle， 非常就是冲浪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对，其实并不是正面去迎击它，而是借着它的力量，然后发挥它的力量，然后来享受这项运动。
对的，对，就是在这种感觉里面，你会慢慢上瘾。你回来之后，你想，哎，我下周还想去，就
有一种回味感。
对，我还想在浪里面站起来。
哎，我好像突然间被你今天安利了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个也非常的有兴趣。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红琴聊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点在于，我能从你的每段经历里面都感受到你对生活的热爱，并且它是可以升华的。就它，我感觉你并不是仅仅在喜爱这项运动，而是你喜爱这个运动对你整个人生产生的一个影响。
嗯，对的，对的。首先的话，我觉得户外你会认识到很多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都志同道合，非常的好，你们的 connection 会很深，甚至有种生死之交的感觉。
对，都其实还都是一帮经历了生死的朋友。
对的，
很大意义上都可以这样讲。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老公他是把我带进户外大门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就是经常一起去户外，就不管是滑雪啊、你想我们攀岩就有互相都可以比累，然后我们去冲浪也互相可以换板，然后就是很有意思，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去做，然后包括我们一起去刚探索的怎么去玩 mountain bike 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对，我觉得户外对于我来说就是跟人联系的更紧。对，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是有介绍了嘛，你除了是一位户外热爱好者之外，其实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 CEO。 那么这个对你创业是否有什么影响？
叶子，你说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经常户外的人他会比较坚韧，那创业本身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经历了户外的种种艰难之后，你再去创业，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会更加能够克服，就更坚强一些吧。
那你现在具体是在做一些什么呢？
对，我们的公司叫 Wallen Dance， Wallen 就是 WOLLEN， 它在德语里面是 want to， 我想的意思，所以我们公司就是鼓励大家都去跳舞。那我们做的这个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跟线下的舞蹈室合作，然后把摄像机和这个直播设备放在他们那边，然后他们把现场的课都就是可以放到就可以在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只看他们课程的直播。
啊，这是等于是一个线上舞蹈教学，然后又会有互动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会集合就是每一个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好的dance studio， 比如说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有洛杉矶最好的 dance studio， 然后我们在西雅图有西雅图 studio 206，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 partner。 那这样子呢，可以让大家就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把这些内容都集合到我们网站上之后，
就有最优质的资源提供给大家。
对的，对的，对的。
哎，这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趣，而且感觉跟你本人的兴趣爱好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对的，因为我平时我不像叶子你们会去跑步，因为跑步我很难坚持。那我自己平时运动的方式就是跳舞，因为音乐和这个动作它带来的这种感觉也是，就是舞蹈给人是一个很放松，很就是。就对于我来说是边玩边运动，我就可以坚持下去，
达到目的了。
对，而且我是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用户有很多也是这样子。
对，而且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对的，对的。
对，好的，在今天节目也在将近尾声的时候，其实想在节目的最后让红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未来有哪些想去的户外的地方呢？
未来最近的话会想去潜水，因为潜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潜水因为都需要飞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今年终于找到有一个假期可以再去潜水，然后是选的 Belize， 这也是
伯利兹大蓝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另外的话我们会想要去科州，在做一些不同的 project， 比如说把几座 Fortiner 连在一起爬，就是另外一种挑战。然后会有剩下的时间的话，更多会是继续打磨自己的滑雪技巧，因为今年也是差不多 到时候小伙伴们都要开始约起来去滑雪，那为了更好的跟大神们一起出去玩，就会需要，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计划就是提升自己的体力和滑雪的技巧，那能够更多的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
那这听起来这一年要干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那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随你的脚步去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户外好地方打卡吧。那么我觉得穿越全世界去攀登最高的山，去看最美的日出，体会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与壮阔，我相信是每一个户外人的梦想。那么感谢红琴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无论是惊险还是有趣还是美景还是各方面的户外故事，我也相信今年你这么多的想要去的地方一定会梦想成真的。那么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